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是大卫年间一连三年饥荒，寻求原因。大卫在寻求，找出原因，解决啊，要把该挂的挂起来，该致死的致死，大卫的国度才有平安啊，才有丰收啊，才不至于一直闹饥荒，是吧？我们看这一章啊，是大卫是怎么样的来做啊，寻求要问神，是吧？第二十一章啊，我们这章才能够结束。我们看二十一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啊，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三年都闹饥荒，一定有原因了。是为什么闹饥荒呢？耶和华就说了，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的罪，人血的价，杀死了基遍人。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跟他们立了约了，因为他们是来讲和的，是不是？所以基遍人不能杀，因为已经立约了。原来这个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啊，却是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这个热心对不对？你这违背了神的约，是不是？想要啊杀灭他们，大卫王就召了他们来，是吧？找到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扫罗家的事啊，是杀基遍人的事，就问到了扫罗家的人了，就召他们来，问他们啊，问他们说。我这个当为你们怎样行，可以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赎这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因为现在耶和华的产业就是大卫的全家以色列，是不是三年闹饥荒？所以这里一定要找到原因，是吧？基遍人就回答了，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第一并不关乎赢钱，不是钱的问题，是吧？不要拿钱来什么来做事。第二，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死一个以色列人，因为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怎样做。他们就对王说了，他们就回答了啊，那从前谋害我们啊，要灭我们啊，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人境内的这个人啊，现在呢啊，应该什么样？现在愿你啊，将他的子孙七个人，其实完全呢，叫彻底的意思，完全彻底要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啊，把他们悬挂啊，就这七个人呢是该死的人啊，一定要把他们悬挂啊，在耶和华面前拣选扫罗的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王就说了，我必交给你们。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找出原因，找出是谁，然后呢交出该挂的人，该杀死的人啊，我必交给你们。这是一段。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啊，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所以呢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不教这个，因为这个和以弥伯是没有关系，不教他也因为什么起过誓啊，大卫跟约拿丹结盟，所以这个人是好的，不能教。确实啊，把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啊，前面有五个，这个两个不就七个吗？啊，两个儿子啊，这两个人啊，和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叫做米赫纳乌西亚儿子这所生的交出来，一共是七个人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把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收割的日子就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饥荒就变成丰收了，快不快？是不是？什么时候交出来啊？把他悬挂，把他致死，把他悬挂，什么时候饥荒就变成丰收啊？这就是看到大卫做的彻底，做的彻底。底下呢，就这个经过，安雅的女儿利斯巴啊，用什么？用麻布在磐石上啊搭棚啊，从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一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就遇见不容空中的雀鸟啊来落在狮身石上的，就说他们那么保护这个狮身，是不是？夜间也不让田野的走兽啊前来啊来什么呀来见他。这件事情呢就感动了大卫，就说这个爱什么，这叫利斯巴呀啊，利斯巴他所行的这件事情仅仅是为了保全这个尸首，他是这样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就感动了大卫。怎么感动呢？大家看十一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件事情就告诉了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下来，搬下来了啊，是因为腓力士人从前在基比亚那里啊把扫罗的尸首啊悬挂在波山城，是吧？现在呢后来不是基比亚人啊把这尸首呢偷了去了啊，他们的勇士啊连夜的赶就把这个尸首偷了去，偷了去以后呢，大卫呢看到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就是说提醒大卫扫罗的啊和约拿丹的这个尸首啊是曾经草率的解决，草率的埋葬，没有真正的埋葬，没有很好的处理，就提醒了大卫，他为了什么？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爱扫罗，爱什么？爱敌人，爱仇敌，是不是？就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啊，就从基列亚比那里又把它拿下来，因为基列亚比随便埋在树底下了，是吧？就是这样，是不是？哎，骸骨啊搬了来，又收敛了悬挂着七个人的骸骨啊。为什么收敛呢？因为圣经说的尸首不能过夜，是不是？要把它拿下来，将扫罗和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注意啊，他主要的是埋葬谁？埋葬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希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事，此后神就垂听了国民所求的，大复兴就来到了，就没有饥荒了。这表明什么？大卫最后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圆满的啊，把扫罗和约拿丹的这件事情啊，彻底的把他安葬，正式的安葬啊，埋在他父亲的坟墓里面，而不是草率的像基列亚比人，倒是送过来了，拿过来是草率的啊。这个是在哪里啊？这是在前书就提到了，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做得好，这叫什么呀？爱仇敌啊，这叫什么？行善要到底啊，行善到底啊，不是马马虎虎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十七章啊那里就提到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以色列扫罗全家都死亡啊，这个全部都没有了以后，基列亚比人来了啊，来了以后就是把扫罗的尸身拿去了，拿去了以后呢啊，为他进食了七天，但是呢没有跟很好的埋，是不是？所以以后呢这件事大卫人完成了，所以大卫是做了一件很要紧的事。为什么？爱仇敌，本来我跟你扫罗有什么关系？你死了死了吧啊，你随便埋葬我没有管，他还要做到把他好好的安葬，是吧？把他好好的安葬，而不至于就是随随便便的，是不是？从基列亚比那里又拿过来，所以这就是看见 大卫肯这样做就明白了。所以整个的这个圣经下面还有一段，是吧？但是到此呢，我们也应可看到大卫啊，他的做事啊，就说明他人家的所行的那件事就提醒了他，提醒他以后，他真正的是什么？给扫罗和约拿的安葬，好好的安葬，正式的安葬，这件事是什么？讨神的喜欢，免得将来有终身有遗憾的事情。他是做事做到彻底，因为这一个一般人也是说什么要入土啊，要正式的埋葬清楚，不然的话你等于对不起他，是吧？甚至于他对扫罗对他的仇敌，他尚且如此，是吧？所以说明大卫这件事情也是提醒了大卫做了一件要紧的事情，不但是激烈亚比人的事情，是这个扫罗的事情，而且也提醒了他自己，所以是大卫就做了这件事情，是吧？好，我们再接着看，就是十五节到末了，十五节到末了这一段是什么？就是大卫继续的与非利士人征战，在征战当中，整个的看见啊，可能大卫也年纪老了，这在打仗当中疲乏，所以他底下的兵就帮助大卫一同来打，所以最后一节就说明，那这些个非利士人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大卫和他底下的仆人是同心合意来征战。不是大卫一个人征战，是吧？所以在这一段里，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交战，大卫就疲乏了。这可能是年纪老了，我们第一次看见大卫疲乏了。疲乏了怎么办？你看看，疲乏了，仆人这个伟人的一个儿子，叫亚什比诺的，就来杀，要什么？要杀大卫。就说这个人很厉害呀。他的铜枪啊，重是300舍克勒，又佩戴的是这个什么呀？有新刀。但是希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是吧？所以同工要紧呐、啊，同工要紧呐、啊，不是你一个人打仗啊，这个亚比塞就出来了。亚比塞也是勇士啊，勇士名单里有的，他就帮助大卫，就打非利士，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人就回答了，就启示说，以后啊，你可不要什么呀，不要再去跟我们一同征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是不是啊？这是最要紧的，不能够这个你牺牲了，这就以色列的灯都没有了。原来啊，以色列人呢、啊，在戈壁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底下又有这些勇士都出来，所以大卫有很多勇士。一同来帮助打仗，底下就是亚比该，就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呢？叫做撒弗，是不是？又呢，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又有一个人叫做雅各俄尔金的儿子，是不是？这个人也是杀了加特人的格利亚，又一个格利亚，都很厉害呀。这些仇敌，而且以后告诉你，这些人都是伟人的儿子。什么是伟人的儿子？伟人的儿子就说这些人是很特别的，是不是？是最特殊的人物了，就是把他们都杀掉了。有这个人，是叫做这个加特人哥利亚，这个人的枪杆啊，粗的呀，像什么呀？像织布的机轴一样，又在加特。打仗又是加特，是不是？那人呢？那里有一个什么呀？有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24个指头，不得了啊！是不是啊？都很特殊的，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骂阵，大卫的哥哥，施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这一共四个最强的，四个都是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大卫的勇士一个一个这么强盛，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些个勇士，把这些个伟人都杀掉，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大卫打非利士人， 大大的得胜。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伟人的儿子，在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是不是第六节？
不是，
哦，这儿呢，第四节，第四节，是不是？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什么？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是有根据的，这些人都是伟人的儿子，是了不起的，他是什么呀？他是英勇有名的人，是不是？也讲到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出来的，是吧？那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人是指的赛特的儿子，和什么呀？跟这一个该隐的儿子生的。有人说是什么天使了，这我们不要管他。总而言之，就刚告诉我们，当时人呢已经堕落了，所以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出来的就是伟人，是最了不起的，甚至都有什么24个指头，比人都高明，都了不起。但是呢，这些个都死在大卫的手下和大卫的仆人的手下，是吧？所以今天你只要靠着主。在大卫的手下就能够得胜，都能够得胜。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指的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最后还是大卫得胜，所以仆人们呢，就是大卫的仆人们呢，保护耶和华的灯光，不让大卫出去打仗，这样保守了大卫，所以这一段是同心合意征战得胜，战胜伟人，是吧？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也有伟人呢，就是世界了不起的人，这些个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你最后都死在哪里？死在大卫的手下，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怕这些，只要同心合意，在大卫的手下一定能够得胜，能够战胜，是吧？所以这就是这张圣经呢，我想对我们的教训什么，就是说，打仗。最要紧的什么，就是大卫，就是他能够寻求神，问神什么意思呢？这三年的饥荒什么意思？一定有原因，结果找出来有罪，谁的罪？扫罗家的罪，要找出来，要交出来，是不是？不是这么马马虎虎的，什么原因还不知道，不知道就要问，就要了解，这大卫是彻底。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3章，虽然这里讲的是又一件事，但是有相同的地方。什么？就是说到如果不悔改的话一定都要灭亡，耶稣回答的这就最好了，13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情告诉了耶稣，耶稣怎么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到这样的刑罚呀？耶稣说的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句话最要紧，为什么有饥荒有罪？因为神祝福以色列，神祝福他的选民，一般来说不会有饥荒的。为什么有饥荒？有罪，有罪叫解决罪，而不是说这个什么原因没有，不知道，都要找到原因，是吧？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是说有罪要查罪，查出来要悔改。后面耶稣接着你看耶稣又接着说什么，就说到他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有一个人有一棵树是橄榄，这葡萄什么，是无花果树在这个葡萄树的里面，在葡萄的园子里面，是吧？ 对吧？三年都找不到一个果子，有原因。大卫那里是三年闹饥荒，这里三年我找了三年了都不见果子，所以主人就说把它砍了得了。结果这个什么啊？结果这个原主就说不要砍了，要什么呀？要掘土加粪。再看看，如果那个结果子就好了，不结果子再砍，要给你个机会，然后要掘开土，要加上粪。是不是要悔改？什么叫戒土加饭呢？找原因，彻底灭绝罪恶，是不是？有了营养了，你能够什么？就能够结果子了。如果再不结果子，就把它砍掉了。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是这句话，一定要悔改，是吧？不悔改没有用，是吧？不是这个什么啊？底下不是吧？西罗亚楼。倒了十八个人一定是有罪，别人没罪，不悔改都有罪，是不管是谁。所以大卫找原因，大卫能够找到了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要悔改才能蒙恩，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结果找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轻易的知道什么原因的，悔改，悔改找出原因来。这个该挂的挂起来，该钉死的钉死，这个挂和钉死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彻底悔改一定就蒙恩，不然的话都要灭亡，都要灭亡。所以真正要受警戒，大卫是这件事情，结果全国就蒙恩了，结果呢就有什么，就有丰收了，耶和华垂听了民所求的，就蒙恩了，是吧？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这国度里面这个原因，让能够找到，我们也要这样。好，今天就到此了。